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本期节目是来自于十月七日晚上西桃女性领导力社区的一个在线直播的录音整理。我们接下来会听到来自于陈亚亚、贤子以及黄叶韵子对于滴滴顺风车限制女性晚上八点后乘车的讨论。
大家好，这里是西桃女性共学社区，我是主持人黄叶韵子。那么2018年8月27日，也就是去年，滴滴因为经历了两起顺风车安全事件，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顺风车停运。那直到昨天呢，也就是10月6日，滴滴就宣布了顺风车回归，并且宣布了一条非常引人热议的政策，女性晚上八点之后不能打顺风车。那么在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滴滴就发布了一条政策，对所有用户都限制这个时间。看起来确实是我们的行动带来了一些改变。这条政策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愿，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回应呢？那今天我们会探讨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资深的时事评论员，那一个是亚亚，然后一个是玄子，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亚亚。我昨天呢，其实说关于就滴滴这个事件呢，也接受了那个李世平的一个采访。女性的出行安全呢，它也是一直也是我关注的一个议题，因为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嘛，所以我也很愿意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大家好，我是贤子。很高兴有机会这次可以跟亚亚老师一起，就是就滴滴的这个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虽然有人觉得他八点钟的时候提出修改顺风车的时间，让男生和女生就是在同一时间使用顺风车，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个直播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而且就是一直没有拘泥于性别问题来准备这一次的直播，所以觉得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听下去。
我就看到网上有很多评论啊，有人会说滴滴作为一个商业公司，它是要盈利的，然后他们其实已经做好了自己的风险管控，你们在说滴滴它要求就是限制女性这个东西，你们是不是要求的有点多呢？那当然了，就是比如说像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那我看到这条条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这个就是一个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就是一条性别歧视的条例啊。所以我甚至很惊讶，就是滴滴这个公司它有非常多的女性高管的参与决策下，竟然会有一个这样的条例被通过。
那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先在讨论一下，就是滴滴限制女性八点后不能使用顺风车服务是不是一个性别歧视，以及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那他现在已经是说，你说我们单独限制女性是一个性别歧视，那我男性也限制啊，那你总该不能说我性别歧视了吧？就是他的其实这个调整，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看的呢？
关于滴滴他刚刚修改他的意见，其实我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论点，滴滴其实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顺风车的司机准入门槛，然后远低于专车、快车、网约车的司机准入门槛，所以他在没有办法保证就是顺风车在安全概率上面达到和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相同的情况下，他其实是在把自己的人工审核的成本，包括他的一些其他的成本，首先他转嫁在昨天的时候他转嫁成了给女性乘客的限制，在今天的时候呢，他把他节约下来的这个成本转化成了男女性别矛盾的一个制造。
我认为就是说滴滴的就是一开始的那个适应方案，他肯定是一种性别歧视吧，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都是这样的认为，刚刚发布的那个条例它进行了修改的话，可能也是他没有预料着舆论有这样大的反弹。我觉得他现在这样一个修正的话，其实也不等于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因为他把男性也限制了，但是这个安全问题是不是能够解决，其实大家也还是有疑问的。因为也有很多人提到说之前的那个女性的那个案例呢，其实它是在下午发生的，就是说这个 安全问题跟这个时间呢，它并不是完全是挂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女性高管，一般来说的话，女性高管为什么没有起到它，我们认为它应有的作用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些决策者、管理者，他应该是要能够达到一个相当的比例的时候，而且要具有相对的，就是有比较明确的性别平等意识的时候，那么他可能才能够在这个公司的决策啊、管理的过程当中有所体现。如果只是有几个或者有一些少数比例的这样的高管的话，其实可能是远远不够的。
新版的滴滴据说它是已经经历了十几个版本的修改，20多项的功能优化，然后还从了4个步骤把它拆分成4个步骤进行考虑。那在你看来，新的一个产品的滴滴它是不是最大限度的做好一个安保的措施呢？
为什么我会说滴滴在顺风车上面一直在节约它的人工成本呢？其实本质的原因是因为滴滴一直在钻一个法律的空子。就是我用简单的话解释一下吧，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叫车方式有这么几种：专车、快车、出租车，然后就是顺风车。那么像专车和快车，包括还有其他的手气约车呀、曹操专车呀这种，它其实是都属于网约车。那么我们国家对网约车的管理办法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条文的，这个法条的全名叫做《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大家可以百度这个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条例，就是对所有的就是类似于像专车和快车这样的网约车，它有一个准入制度的审核。那么就是这类专车、快车它的审核标准大概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可以，因为今天为了准备这个讨论，我也采访了一下，就是因为我在武汉，然后采访一下在武汉这边就是比较了解交通行业的一些朋友，因为他们可能是就是在这个行业工作的。然后现在根据我们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出租汽车经营服务暂行办法，就是我们目前对司机，不管是出租车司机还是专车司机还是快车司机还是所谓的曹操专车、手气专车这样的司机，我们的准入门槛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门槛。那么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我们可以得到就是现在我们专车、快车、出租车这几个车的司机的准入标准。那么它主要有这样几点：首先，它要求所有的司机，不管你是开什么车，你都需要有至少3年以上的驾龄。然后，这3年以上的驾龄之后，它还要求你没有任何的交通犯罪记录。这个交通犯罪记录的意思就是说，你之前如果有过酒驾，或者有过醉驾，或者有过超速驾驶然后伤人这样的情况，你就没有任何资格去做出租车司机或者是专车、快车司机。然后同时他对于汽车的要求也是必须要就是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这个法条的第14条，也就是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3个条件：一、取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无交通致死犯罪、危险交通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酒后驾驶记录；最近3个积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三、无暴力犯罪记录；四、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那么这个是对于出租车司机、专车司机、快车司机的一个硬性要求。那么当司机们达到了这个要求之后，那他还同时还需要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取得合格的驾驶证。对于网约车的经营行为，就是司机还需要取得一个什么样的证？就是，但是滴滴其实是在钻一个法律的漏洞，就是我刚刚给你们讲的这些非常高的一些标准和要求，它其实只是针对网约车和那个出租车。那么在我刚刚给大家念的这个法律条文里面，其实它有一条就是合乘出行。合乘出行就是合作的合，乘坐的乘，也就是顺风车。合乘出行并不包括在网约车里面。合乘出行的经营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要参考各地方的 文件。那么其实滴滴一直在钻这个空子，顺风车作为一个合乘出行，它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网约车。那么其实我刚刚念的所有的这些对网约车的要求，其实对于滴滴来说，就是滴滴的顺风车来说，它都不需要遵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合乘出行需要遵守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其实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标准，就是我有查过很多地方，它并没有关于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就是政府并没有出台。但是我找到了北京市在2016年出台的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你们现在还可以在北京市的交委会这个网站上面找到这个是一个2016年出台的一个意见。那么我接下来会对照着这个意见来看滴滴它现在所谓说的它对于顺风车的高标准严要求到底是真的高，还是这个只是它所谓的高而已。因为你们知道，在我们昨天看到的很多关于滴滴的公关，不管它是公关还是解释也好，就是有一个最核心的论点，就是说滴滴它把所有能做的事情全都做了。那滴滴是否把他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做了呢？那我就比照一下北京市的这个条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到底是真话还是谎言。那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对于合乘车也就是顺风车的规定，那么他对驾驶员还是有一个要求，也就是一年以上驾龄。那么滴滴现在它的顺风车有提到这一点吗 ？No， 它没有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对于北京市的顺风车要求一年以上驾龄，但是滴滴在它昨天出台的对于顺风车司机的要求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它依然在模糊地方以及自己制定的政策之间的矛盾，它依然没有在遵守各个地方对于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同时我再去看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然后发现还是有挺多矛盾的地方。比如说在2016年出台的这个意见里面，它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每天不可以超过两次运营，就是如果你要接单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滴滴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才废除了就是顺风车的这个服务，但是在2018年之前，2016年到2018年的这个期间，其实滴滴顺风车北京地区的接单量，它每日许可的是远高于两单的。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顺风车它其实一直在违反，就是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指导意见，同时它远低于我们对于网约车的要求。
就说现在滴滴它好像也做，有些人认为滴滴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就是说有了很多的修正，包括就是应对的这个舆论的话，它也马上进行了调整。那么就说滴滴现在做的这些是不是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的话其实是技术上是可以探讨的，就是它现在的改进是不是够，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个改进。但另外一点呢，我讨论当中其实有很多人已经指出来了，为什么大家现在好像对这个滴滴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批评，其实呢，它是跟它的滴滴，它是跟它的一种垄断性是有关系的。因为现在其实市场上用的最多的就是滴滴，如果我们不用滴滴的话，我们就感觉非常不方便啊。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一些网约车啊，或者有其他的平台来跟它进行竞争。这样的话，用户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其实本身就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个是为什么有些人提到说，其实滴滴它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这个公共性责任。
我觉得刚才亚亚说的那个平台垄断的话是非常需要思考的，特别是今天我们这个语境，就是我们谈论滴滴或者是腾讯、百度等等的这种大的商业巨头、互联网巨头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到的一点，就是其实这些大的巨头，他根本就不怕你一个人不去用它，而且你个人不去用它，个人去抵制它是没有意义的。就像比如说我们觉得啊，微信可能它侵犯了我，让我就抵制微信，但实际上抵制微信是没有用的。你抵制微信，但是你的朋友、你的妈妈、你的同事都会用微信，然后你不用微信，显得反而是你更不方便。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互联网就更需要被，就这些巨头更需要被监督，而不是只看到它的商业决策。
好像选址呢，他在讲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网约车的一些审核方面的一个议题。但是我好像前面也看到过滴滴，他好像也解释说他们的背景就是司机的背景审查，他们可能因为不是由他一个来决定的，就是说他觉得他还需要有一些相关部门对他进行配合啊、这方面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家或者地区，他们对这个网约车对司机的背景调查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有的地方，他们甚至规定曾经有过家暴记录的司机，他都不能够通过这个调查。但是在我们这里的话，可能就是背景调查可能就没有那么严格。当然这个呢，就是说滴滴可能他解释说他不是他一个公司的问题，他可能还要跟一些相关的部门啊，比如说他要有那个是司法部门啊，或者是跟这样一些机构合作，他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些记录。但是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国外有一些地方的话，他们的审核的话，其实也不光是就是说除了就是说跟这些有关机构合作之外，他们自己也会有很多他们的措施。比如说他们会对这个司机的背景进行一个各方面的一个审查，他们还要跟这个司机呢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来了解他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刚才玄姐也提到了，就是顺风车它其实跟那个专车啊快车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因为顺风车的话，它的那个车主呢，他其实也并不是一个专门提供服务的人啊，所以呢就是说他其实只是那个车主和那个乘客提供了一个他们去交易的这样一个平台，所以他是这样一种方式。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也想到说，现在我们好像讨论的这个聚焦就是说谈女性出行安全的议题呢，好像是聚焦于要保护这个乘客的安全，但是我们好像比较忽略了这个司机的安全。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过，就是司机被那个乘客给杀害的这个案例其实也是存在的。比如说我就看到过一个案例，而且这个司机还是一个男性司机，好像他也遭受了这样的事件啊。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一向都觉得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嘛，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是司机呢只敢在白天提供服务，这导致其实说很多国家的出租车的行业基本上都是男司机的天下，就女司机特别少。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平时打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体验。其实是在网约车出现以后呢，其实很多人是希望这个局面是有所改变的啊。这国外的话，比如说优步的话，曾经跟那个联合国妇女署他们有过一个合作的计划啊，他们就想利用这个优步这样一种新型的这个移动出行的工具呢，要在全世界创造出一个100万个，他们当时预计是要创造100万个女司机的就业岗位。但他们这个就是计划，这个好像是在前几年吧，我也记不清楚了，就是他曾经提出这个计划之后公布不久，就有一个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他们对这个提出了抗议，他认为这个工作机会啊可能是不安全的啊。就基于这样一些反馈呢，就联合国妇女署呢后来又取消了这一个计划。他就发布数据说，他们这个女性在这个新注册司机当中的比例呢在上升啊，差不多在2016年的时候达到过这个19%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光要关注这个女性乘客的安全，可能也需要关注这个女性司机的安全。但是在这一次滴滴的这个整改当中啊，就新的这个方案当中，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体现出这一点。
昨天我刚刚说的那种公关策略，也就是说滴滴做了所有他该能做的事情，那我们先来一条一条的对照着看滴滴到底有没有做到。那么首先，滴滴一直在非常夸张的宣布他有一个所谓的人脸识别、动态采集，然后动态摄像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些看起来都很厉害，你会觉得哇，是不是只有互联网公司才可以办到？但是其实他在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一车一证，就是他所谓的我先动态识别，然后我再看你的脸，我再看你的这个那个。他其实要做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做到这个车和这个司机是一个车一个证。这个不是最基本的吗？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觉得太可笑了。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滴滴在2017年出的那个事情和2018年出的事情里面就有凶手，他是假车牌。假车牌这个概念在出租车的行业里面就是套牌车，也就是我现在没有一个金牌，或者是我没有一个哪个地方的牌照，我就做一个假的，然后我去驾驶。这个在怎么讲呢，这个在很多城市里面是 出租车行业是很多年前就解决出来的一个问题，而滴滴直到今天他用了一些非常花里胡哨的东西，说我给你人脸识别，我给你动态采集，然后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高级，但实际上他是做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这是一个企业的底线，也就是说你让这个人是这个人，就是这个人用真的身份证，用真的车牌去开这个车，而不是他可能就是假冒顶替，就是一个罪犯或者是之类的，他偷一个车牌去开一个车，然后他在杀人。因为滴滴之前有一桩凶杀案，就是一个假车牌，他其实是在做一个很基本的东西。那么我再看其他的，就是滴滴所谓的我们都做到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公安机关的审查，他说他可以配合公安机关然后去调取到大家的数据。首先这个到底有没有侵犯公民隐私我们不论，他最大的问题是并没有硬性的规定他所谓的和公安机关审查的标准是什么，因为按照网约车的标准这个其实是挺严格的，有犯罪记录就划掉，有危险驾驶记录划掉，之前12分钟就之前12分全部被扣掉，这个也划掉。顺风车他并没有说自己和公安机关配合审查的标准和网约车出租车司机一样的，他的所谓的就是对犯罪记录查到了之后他怎么做他完全没有说，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他的后台就是他把这个的标准放宽，也就是之前有可能有超速驾驶。那么还有一个我刚刚说的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在北京市私人小客车要求就是顺风车有1年以上的驾龄，然后如果按照网约车的标准它需要司机有3年以上的驾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滴滴之前出台的政策里面它对于有没有这个驾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规定，也就是说可能我昨天拿到了驾照我今天去申请我也是有可能申请到的，这个其实是也就是说其实顺风车司机的准入门槛它已经低到一个程度，就是这个司机他可能就是只能开顺风车，如果他去想做专车司机或者是想做快车司机出租车司机，那么他在可能在自己的犯罪记录，那么可能他在自己的驾驶经验，可能他在自己的之前有没有危险驾驶的记录，之前的扣分状况当中他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的。那么就是很多人说他已经做到了最高，他已经做到了就是把自己的审核标准提到最严，那么你仔细的去看一下就是去对比一下顺风车和网约车的司机准入标准，你会发现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谎话。如果司机的准入标准提供了一个就是为大家排除了一个最基本的就是筛除了一些潜在的危险分子，那么其实顺风车在这一块做的大大不如网约车也不如出租车。
就怎么解决女性出行的问题呢？在国外呢其实是有一些新的尝试，比如说大家都能够想到的一点就是说既然男司机不安全，那么我们就专门来这个鼓励女司机，来找一些女司机专门为女乘客来提供服务。比如说美国它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软件，它就是鼓励女性来注册司机，然后呢就是也专门为这个女性的用户呢来提供这个服务。但是这样的一些打车软件呢其实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因为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好像也有点歧视，就是说因为他也是把这个性别进行了一个专门的区分嘛，所以甚至有一些就是说其实倡导性别平等者的人呢也对此就是提出一些质疑。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的就尝试在俄罗斯啊墨西哥啊或者好多地方其实现在都有这种尝试，有的地方呢其实也有些是女企业家来发起的。但是这个其实也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滴滴的垄断性是有关系的，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大的平台好像就只有滴滴，其他呢可能还有几个小的平台，但是都不足以跟它引起竞争嘛。像这种专门为女性提供的服务的这种可能是就是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一个更小的平台，现在也没有出现。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更多样化的服务给女性提供更多元的选择的话，可能对女性的出行的话是会有一些帮助的。对，刚才就是评论里面有人提到就是说认为女性送女性呢可能也存在问题，就是可能加强了这个女性特别的脆弱啊，可能需要特殊的保护啊，那么可能对女性有一些刻板印象，那么可能对女性呢其实也就是不是很好的。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是存在的，就是国外为什么那种女性 专为女性服务那种一些尝试呢，也受到一些就是女权主义者的质疑呢，它也是从这个方面出发的。
我其实同意一句话，就是滴滴是一个商业公司，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符合自己的商业利益。那么滴滴为什么它要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不允许女性在8点钟之后出行呢？其实并不是主观的，就是它就要得罪你们这些女观众，就女乘客。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很清楚的知道，它在司机的准入门槛上面并没有做到网约车和出租车那样的标准，也就是说，顺风车确实的比网约车还有出租车要危险。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做出一个禁止夜间出行的规定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顺风车确实更危险。那么我觉得这个商业行为有问题吗？就是它当然有问题。因为就是我们所谓的共享经济，是因为共享得到了廉价的服务。我们在乘坐顺风车的时候确实是在共享，因为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去绕路，我们牺牲了自己的休息的精力，然后我们去绕一个远路去多等，然后去在车上待更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因此换来的便宜的价格，而不是说我们因为就是我们花的钱少，所以你滴滴就在顺风车这里就是取消司机的准入门槛，去让我们承受更大的风险。因为这个道理其实说不通的。如果你用一个充电宝，共享充电宝，你肯定不说这个充电宝的质量它要差到爆炸之类的。我们要求的共享顺风车的服务，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求一个100%的安全，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准入门槛的设定至少是一样的，你在维持我们安全的成本上，应该付出的人工成本上，至少它应该是一样的，起码这个顺风车它应该和别的交通工具一样的安全。我们便宜这个东西便宜是因为我们牺牲了我们的时间，牺牲了我们的精力，而不是说这个东西便宜是因为我们要去冒更大的生命危险去做这个东西，这个说不通。所以我觉得就是滴滴在顺风车这个设定上面，其实它一直在降低司机的门槛，然后他不告诉这个事，不告诉大家这个事情，他用一个虚假的宣传跟大家说我们都做对了，但然而就是我们都尽力了，然而你实际对比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它危险，这个东西你晚上不能去做，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首先它对司机的准入门槛就非常的低。同时滴滴还有一个比较，顺风车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它有很强的社交属性。为什么说顺风车有一个很强的社交属性，这个大家应该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的讨论，就是刚刚亚亚老师也说了，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好车的司机或者是很多司机，他做这个事儿并不是因为他差这个钱，而是因为他想在路上有个伴。但是这个并不是乘客的要求，乘客想要得到的只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出行的一个服务，乘客想要得到的并不是说我现在因为我节约了5块钱，所以我要过来给你陪聊啊什么的。也就是说，车主对于顺风车的要求，就是他的心理要求，他所要求的东西和乘客对于顺风车所要求的东西，它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滴滴应该怎么做呢？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的指导意见里面有一点，就是所有的合乘的服务平台提供的这些服务，它都应该以非盈利性为目的。那么滴滴到底有没有在顺风车这个地方以非盈利为目的，它有没有达到所谓非盈利性事业的标准，这个我们不知道。而滴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有几个和专车和快车非常明显的差别，也就是说滴滴它没有，就是滴滴的快车和专车我们都可以知道，你坐上去之后它就会告诉你我们这个行程在主动的录音，但是顺风车是没有的。顺风车如果你要录音的话，只有乘客去选择。他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呢？在我看来是因为滴滴在顺风车的这一块，它其实是在保护的是车主的目的，也就是赋予顺风车一个很强的社交属性。他不去录音的目的其实是在保护车主想要沟通的欲望，也就是顺风车看起来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东西，它可能一个20单的行程它可以便宜大概5块钱，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5块钱它究竟从哪里算，滴滴和乘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差，就是一个观点上的差别的。乘客可能觉得我为了省这五块钱，我愿意多走路多花时间，而滴滴觉得应该牺牲你就是作为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你所有的私密性，也或者是说要牺牲掉女性的一个感受。因为其实我们女性很多时候在坐顺风车的时候，我们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并不想要去聊天，我们只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地。但是滴滴它既不主动录音，它也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反骚扰机制的一键否决权，这个其实对女性在一个私人空间是很不利的。在明知道顺风车司机的职业性和准入门槛可能并不如专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那么高，也就是说别的司机可能他就是为了服务去赚这个钱，他要去生活，所以他就是去拉载你。但是可能顺风车司机他去载你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想要你陪他去聊天，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滴滴他选择约束的并不是司机，他选择约束的是乘客。在滴滴发生过三起顺风车发生过三起奸杀事件与多起强奸事件之后，他依然没有制定任何的就是明确的一个就是反骚扰的一个政策，他也没有告诉观众说就是告诉乘客说我们这个是主动录音的，只要你一上车就录音，而是说你去选录音或者是不选录音。这个其实在方便谁呢？还是在方便司机。我个人认为，我并不是说就是顺风车司机他一定会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主观的恶意，但是我们要承认的是在准入门槛和他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上，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和顺风车司机其实是存在一个挺大的差异的。那么在满足司机的需求还是满足乘客的需求这个地方，我觉得也不能够说是乘客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乘客的安全。也就是说女性或者是所有人她在坐顺风车的时候她应该有不被打扰的权利，或者是说她应该有在她被骚扰之后她可以就是很方便的保存证据然后去投诉的一个权利。但是呢滴滴既没有主动的在行程开启的时候就去录音，也没有设立任何的反骚扰的规则，也就是说它其实真正在保护的是司机的社交欲，司机潜在的社交欲吧，它并没有保护乘客的对于隐私对于安全对于安静的要求。那么可能对于男性来说他花了低价其实他在做一个共享经济，但是对于在私密空间内他更需要安全感的女性来说，可能在滴滴看来你拿到了一个低价的服务，那么你其实要做就是你要付出的其实是并不是你已经付出来的，就是我多走一步路我多花十分钟，而是你啊要提供一个你并不想提供的一个陪伴的一个功能。
滴滴的上一个产品经理他就是因为把那个社交性打得特别透，他当时就是说如果想象一下滴滴是一个打破传统社交场景的一个产品，你以前能在陌陌去认识新的人，你现在就能通过滴滴顺风车认识新的人。那么由于他的那个社交性导致了就是他疯狂的打这个社交性，其实就让他出现了很多安全上的隐患。那么在今天的新的一版的情况下，他虽然没有提出社交性，可是这种 C2C 的方式它其实是不能避免社交性的。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种网约车的社交属性呢？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批评滴滴的时候也提到说滴滴坐的顺风车呢还有一个失落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说从这个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上出发，而是好像他们想去做一个社交平台。而且他们为了吸引男司机的话，他们以前的一些宣传当中有一种暗示，好像你就说去做一个顺风车的司机，你可能会有一些艳遇呀，你可能会找到一些女性的猎物啊，有这样一种暗示啊，所以呢，这种可能也是不是对鼓励犯罪啊，或者是诱导犯罪啊，或者有一些影响，有一些批评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它并不是说网约车应不应该有这个社交属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你做一个交易，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交了，从广义上来说，它也是一个社交。但是其实我从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应该反思。就是 模式，男性好像是一个恶狼，就是狼，然后女性呢是他的一个猎物，这是他是在现实社会当中男女社交的一个现状的一个反馈。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就是男女的社交它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也常常有很多的不安全。那么他这种社交模式的话，如果换到网约车上去，他也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要反思的是一个整体的社会里面的一个男女交往上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有一个社会，如果是一个性别更加平等的一个社会的话，那么我觉得在网约车当中其实有一些社交属性它也不会导致这样的恶性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还有呢，就是说网约车呢它应该从什么方面来进行宣传啊？我觉得其实它的社交性它应该不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大家要多多的这个共享啊，包括现在不光是这个车还有这个自行车对吧，我们也提倡这个共享。其实我觉得应该更好的生活节约能源这个角度去进行倡导，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个网约车的司机或者做一个顺风车的车主啊？你应该是说一方面可能你也节省了自己的一些出行的成本，有人帮你分摊油费，另外一方面呢你也为节约这个地球的资源，就是我们拯救地球我们也付出了我们的一份努力，有这样一个公共责任的这个理念在里面。我觉得这样子的宣传的话可能达到的效果呢会更好。
有人问我说我花了一个更低的价格，那我是不是就应该就是冒更大的危险？但是我想说各位亲爱的们，你们没有节约多少钱，顺风车它真的有便宜个100块200块吗？ No， 它并没有啊，它也就80块钱，你叫顺风车50块钱，你就便宜了30块钱。那你这30块钱当中其实你付出了很多，因为你得绕路，你去他指定的那个地点，然后如果是有两个乘客的话，你就得一直等，你得等到就是对方都下车，然后你才能下车。就是你只要叫顺风车的话，都会有这个风险的。就是你并不是说你没有为这节约的20块钱去付出，你付出了，你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付出的，而不是说我要为了这个去付出更多的风险。不要这么想自己，你已经付出了，他就应该给你便宜那么多钱。
就是滴滴的这个声明对女性权益的伤害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觉得滴滴的这个声明就是有很明确的一点，它就是企业呢，就是给我的一个感觉，说他们企业呢是更关注要规避自己的营运的一个风险，但他呢就相对忽略了这个女性出行的一个权益他把这个他们提供的服务呢，就是说进行了一个不必要的一个性别的区分，其实它是对女性的话，其实是构成了一个性别歧视的。实际上呢，它对女性的这个出行权益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损害，因为女性被限制在某个阶段能够获得他们的服务这肯定是对一些女性来说肯定是不方便的我看到提问区好像有那个朋友提到说这个女性司机专门送女性顾客的一个问题。那么刚才我提到过，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有一部分人呢，他觉得这样可能是加强了这个女性的刻板印象，但是又有另外一部分人呢，认为是在现阶段可能在某些地区这种做法呢，它也有一定的积极性。就是说，首先呢，它可能给女性提供了一种更安全的出行方案，那么使得她能够在晚上呢，能够更多的出去，她可能要工作要社交。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其实也给女司机提供了一个就是一个工作的机会。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过，就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其实在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相当来说就是相对有一定的风险的，有一定的危险的这个职业，所以很多女性呢不会去选择这样一个职业。如果现在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专属的软件，就是告诉他你的乘客其实都是一些女性的话，那么这个司机可能也更愿意去选择这样一个工作，到他们的一个就业机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这是有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它有好的一方面呢，也有可能还存在问题的一些方面。问题区呢有朋友提到说，就是说这种发声的方式会不会有一些影响，就是可能微博上比如说有一些其实反对女权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呢是肯定会存在的。就是说当那个女性权益的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对这些声音的一些不认同，或者是对这些声音的表达方式表达态度的一种不认同，肯定也会是越来越多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也是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说其实发声还是有效果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滴滴它已经修改了它的一个政策，至少它现在这种表面上的性别其实是不存在了然后的话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发声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激发这个受众，就公众对这个性别权益的这样一个议题越来越重视就是他能够意识到有这样 问题的一个存在。我觉得它其实从整体上来说，我觉得它还是有它的一个正面性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价值和意义的。那么其中是不是一些相关的同类的同行做的比较好的那些他们有没有做的那么足够的完善，就可能需要反思的地方，比如说有过多的这个情绪性的发泄，或者是就是说以这个谩骂或者是以骂为主，而不是提一些有建设性的反馈或者意见，那么他有时候可能也会阻碍一些沟通啊。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就是对发声的这个方式或者态度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可以反思的地方。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最让人振奋的地方就是我们能看到行动是可以带来改变的。滴滴昨天出台了一个行动，然后全网黑的时候引起了非常多的舆论反弹，然后我认识有一些朋友是疯狂的打电话给客服，然后就说你告诉我听你们是为什么出台这样的政策。那然后有的人也说啊，那我们就要抵制滴滴啊，滴滴就我们今天就用脚投票抵制滴滴，我们就一定能有一个更好的东西。那无论说这些行动它，我们先不去评判这些行动它是否完美，但它至少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足以形成一个监管，然后带来一些现实上的改变，这也是希望今天能够启发给大家的。
我自己觉得可能对一个企业有什么诛心的言论可能它没有那么的合适，但是我依然认为滴滴它并没有吸取顺风车之前的悲剧，然后去真正想要去避免这个事情。如果它真的想要做到顺风车的安全，它应该做的是将顺风车司机的准入门槛变得跟网约车还有出租车一样，但是它没有。他反而用一些所谓的人脸识别，这样看起来很高大上，实则非常基本的一些要求，然后去欺骗所有乘客或者是司机，去跟他们说我们这个有多么安全，但是其实并没有。同时在他是因为女性被害，所以去下架这个产品的。但是你看他既不主动录音，他也没有任何针对骚扰的投诉的条例，他依然不太 care 女性如果真的被骚扰了之后怎么办这件事。还有一个数字可以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滴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他为什么他会跟你说我们有人脸识别，我们有动态识别这样的东西，是因为他在人工上面他做不到。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可以告诉大家，因为出租车和网约车它是直接有政府的部门，就是政府各个地方它会有行政部门对接的，它有一个标准的考核机制，它可以做到就是让所有的专车司机都来我们这边考试，都来我们这边审核，然后我们给你发那个证。但是顺风车是不需要发那个证的，那么滴滴它有没有做任何的就是人工审核呢？它做不到。因为比如说在一个城市里面，像武汉这样的城市，它可能有几十家出租车公司，上千个几千个管理人员，但是滴滴在武汉有多少工作人员呢？就大概就是几十个一百个这样，就是它做不到人工审核。它既钻了法律的空子，也就是说合约车就是合乘车不需要去做网约车的审核标准，它也不想因为自己钻了空子得了好处我再付出什么任何的人工审核成本，他没有那么做。同时他并没有吸取任何的经验教训去真正的提高所谓的准入门槛，真正的提高就是他对于防骚扰机制的设定，形成全程录音的设定。而他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些花架子了，比如说人脸识别啊，或者是动态采集，那就是因为你人不够所以你去做这个事情，而且你可能还做不好，而且你对于驾龄对于犯罪记录你没有任何明确的要求，这都是挺我觉得挺可笑，就是挺在愚弄大众的。我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玄子说的这个就让我意识到，即使滴滴他把男性和女性的使用顺风车的时间都限制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但是在就比如说在可行的时间，早上凌晨五点到晚上八点的时间里面，乘客如果遇到了司机的性骚扰，或者是遇到司机的一些侵害的问题，实际上并不能被解决，它只是一些非常基本的司机要求一人一证啊，这种情况下其实并不能解决在发生行程当中的遇到的任何问题。我个人会认为 在行程当中其实乘客还是稍微弱势的。
啊，有人提到说对这个新的规定，就是8点以后男女都限制不让用的话，这个应该怎么看？我对这个新规定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看好，因为我觉得他还是延续了他一贯的思路，就是说，也是有点像一个懒政吧。他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想办法把这个8点以后的女性的乘客的这个问题解决，而是说我们为了应对现在这样一个舆论的这样一个反对的话，我们采取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啊，把它先解决掉。就像是他不让女性乘车的时候，他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做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这个性别歧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解决问题。
那么就是如果说要我具体意见的话，可能我对于滴滴这样的垄断企业我没有什么样的意见，我只希望这个责任还是在政府，政府不应该去放任一个这样的企业去做这些事情，还是就是我们就是我不明白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给顺风车这样的一个空子去钻。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马上的将私人合乘出行去放在网约车的条例里面，采取相同的监管压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怎么说呢，就是让大家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安全吧。就并不是说我坐顺风车便宜我就活该，我就去遭遇危险，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就这个责任还是在政府身上，必须把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纳入到网约车这里，才可以对于像滴滴这样的寡头企业有一个真正的约束。那我对于滴滴的态度就是，我觉得他们昨天他们是在将自己的审核成本低和安全保护措施不足的这些自己节约下来的成本，然后它变成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危险。然后滴滴昨天将这个危险它转嫁给了女性，那么它今天说我们 OK， 那我们这8点钟都出去，那么我觉得其实都不出去，那么我觉得其实他是在侵犯所有人的利益，以及他在转移，或者是他在刻意的去制造两性矛盾，然后去转移他的网约车其实并没有那么安全，并没有那么好，依然在钻国家法律空子的这个事实。
我们还没有成功，还需要让滴滴看到他真正要改的地方，而不是仅仅出一个时间限制的一个懒人政策，而且这个懒人的政策还不一定有效。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保持，让这个话题保持一个热议，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做安全的滴滴，我希望安全的滴滴是可以真正的落到产品上。比如说我想可能是我们未来在这个滴滴这个政策上可以努力的方向。然后就非常感谢亚亚和玄子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以在滴滴刚刚公布他的新政策的2个小时后做出了回应，就是说其实你这个政策是没有效的，你这个政策依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大家也要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这个西桃女性过学社区，然后我们会不停地去跟一些热点，然后展开一些女性话题的讨论啊，以及我们后续会出一系列的线上课程。